某些事情的代价是死。我现在所说的这种死，指的不是停止呼吸，躺在坟墓里那种死。事实上，增定版圣经定义了圣经上所提到的死，尤其是我们待会儿要读的罗马书六章，里头就举例提到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甚至还说死就是人所有想象得到的痛苦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那么又有多少痛苦的基督徒行走在世界上？做痛苦的罪人是一回事，做痛苦的信徒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们信徒应该是快乐的，阿们。我们信徒应该散播喜乐，我们的生命应该像盐一样，应该让其他人渴求有像我们一样的生命。所以我才说，我们其实不必担心怎么样传道，只要站出来活出耶稣为我们舍命换得的生命，你就会像磁铁一样吸引世人，他们会好奇如何拥有你所拥有的生命。但我们如果和世人没两样，除了每个礼拜天上教会，在车上贴耶稣爱你，对吧？你知道我的意思。我才不要痛苦，我的人生已经痛苦了太多年，我不打算继续痛苦下去。你知道我发现什么吗？如果我想要快乐，我就要选择快乐，因为魔鬼不会帮助我快乐，他只会尽他所能的让我不快乐。可是除非，听好了，除非你允许人让你不快乐，否则没有人可以做到。我说过，我这个人有很多问题，都是因为我父亲持续15年侵犯我。那种事不是偶尔发生，而是时时刻刻不停发生。可怕的细节我就不讲了，我从前都讲过，书里面也都有写。总之，被糟蹋了以后，我的身心受到极大创伤。我外表看起来一派正常，看不出我遭遇过任何事，可是我的灵魂已经一塌糊涂。你知道一塌糊涂的灵魂表现在什么地方吗？感情关系。阿们。一方面我不喜欢我自己，因为我觉得父亲的侵犯使我变得不再正常。当你不喜欢自己，你就没办法和别人相处。因为我内心很痛苦，所以我打定主意开始折磨戴夫。痛苦的人不明白自己的行为，但是说老实话，一个痛苦的人最不希望的就是看到别人快乐。你希望别人和你一起痛苦，你或许不是有意的，但你的行为就是在折磨别人。我父亲有一颗非常痛苦的心，所以他尽其所能的让他身边所有人也跟着痛苦。我们任由他糟蹋，以为那是唯一的选择。戴夫是重生的，圣灵充满的基督徒，他祷告求一个妻子，他向神求一个需要帮助的妻子。祷告的时候小心你说什么话。你能想象有人这样求吗？一个刚强的基督徒就会这么祷告说，我可以的，给我一个需要帮助的人，神啊，我渴望你使用我。我不认为他祷告的时候知道他在做什么，我相信那一定是一种，他祷告的时候可能魂游向外了吧。神真的给他一个需要帮助的人。但是戴夫在主里面非常刚强，他从不让我影响他的快乐。他越是保持快乐，我就越是生气。你们懂不懂我说的？但那是他为我做过最棒的事，他让我看到，听我说， 尤其是如果你的另一半成天想办法让你不快乐。注意听，或许那个人是你，你成天想办法让别人不快乐。我不知道，毕竟来的人是你吗？谁来这里我就对谁讲道。不过，我在大夫身上看到了稳定，那是我从来没见过的东西。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有人不被外在的环境控制。大夫无条件爱我，只是我必须接受他的爱。他没有根据我的行为来决定要不要爱我，他总是做他一贯的自己。我们必须学习一件事，做神要我们做的人，不管其他人在做什么。听到没？也许有某个人一直亏待你，对你不好，所以你现在想做的是筑起一道墙，阻止他进入你的生活，你也不和他讲话，对他不理不睬的。那不是神要你做的回应，因为你是在让对方控制你。你应该这么做，你要说，神啊，我只要做我自己，我相信你会对付他们。我想说的是，你不必任由别人让你不快乐。这你一定做得到，只是首先你必须有节制。因为任何一个生活跟着情感走的人，还不如拿一个橡皮印章往你的人生盖上销毁两个字。人生一旦跟着情感走，永远别想得胜。得胜的必要条件是我们懂得节制。我所谓的节制，指的不是控制饮食和运动，我指的是管好你的思想，管好你的言语，管好你的心态，尤其是管好你的情感，免得在遇到逆境的时候陷入低潮。我们必须刚强起来，必须有能力面对失望，在不顺遂的时候依然保持快乐。我要对另一边再讲一遍，在不顺遂的时候保持快乐。你能不能在你不顺遂的时候保持快乐？阿们。我们花费太多时间想叫神和全世界来服侍我们。耶稣说他来是要服侍人，不是要受人服侍。但愿今天结束时你还会爱我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罪使你痛苦，各式各样的痛苦。所以说真的，与其生气，气那些犯罪伤害我们的人，我们真的应该明白，伤痛的人会伤害人。我告诉你，罪自己会带来惩罚，你不必担心犯罪的人得不到惩罚。罪自己会带来惩罚，也就是痛苦。难道你认为一个瘾君子真的快乐吗？不，他痛苦极了。难道你认为一个成天只会欺负人的人是个快乐的人吗？才不是，他是个痛苦的人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死包含了今生和来生当中人所能想象的一切痛苦的总和。罗马书八章六节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。这个死不是指葬在坟墓里，这里的意思是，当你越去想你自己，想你的肉体，想你要的和你没有的，你觉得你应该有的，别人有但你觉得他们不值得有的，你却不明白你为什么没有。我说的对吗？你试试看，成天想这些有的没的，到了睡觉时间有多快乐？肯定不会多快乐。但你可以决心说，神，我交在你手里，你对我的人生有安排，只要我顺服你，遵行你的旨意。当你决定赐福我的时候，地狱里的魔鬼和世上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你。可不是吗？真正的高升来自神，而不是人。有一个道理我经常教导，希望你们还没听腻，就算听腻了我也不在乎，因为有的道理值得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听了又听。 肉体在本质上是自私的，只想满足欲望。没错，我们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对自己好一点。因为如果你不好好照顾自己，怎么有能力帮助其他人？但我不是叫你自私自利，以自我为中心。我们需要做的是刻意的，大家说刻意的。我会这么强调，是因为我必须刻意的做。我努力投入追求神，已经超过40年，将近45年了。这包括研读圣经、教导圣经，以及尽我所知道的一切，来实践圣经上的道理。就算这样，生活中的每一天，我还是需要拿出节制，还是需要对自己说不，还是需要努力抗拒我的自私。前几天我才在想，在某些方面我还是自私的不得了。我讨厌那样，我讨厌自私的我。感谢神，他使我们荣上加荣。但我必须做的是刻意的，大家说刻意的，思考我能为别人做什么。我挑战你们去，像是好比说，就是劝勉别人或造就他们，基本上就是让他们开心，让某个人感到开心。想象一下，你有能力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，无论你自己的问题有多少，你都具备绝佳的能力，可以让别人感到开心。好好想想吧。我敢大胆地说，有太多人荒废了这项能力，他们总要让别人让自己开心，自己却不愿意付出让别人感到开心。我最近有一项计划，我是目标导向的人，我喜欢把神要我做的事情安排成一项计划。接着我就以认真的态度去执行，这个做法已经持续一段时间，现在成为了一种习惯。你长期做的事会成为你的习惯，再也不需要特别费心去做，不知不觉间你就做到了。好比说，我不用费心刷牙，我每天都会刷牙3到4次以上，这是很自然的动作。我不必提醒自己该刷牙了，我自然会刷牙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督促自己，每天一定要让3个人脸上露出微笑，做点事情，让至少3个人脸上有微笑。现在我的新计划是每天至少做一次，至少一次，这我一定做得到吧？你们相不相信自己至少做得到一次，每天至少一次？我要通过电子邮件、通电话或亲口告诉某个人，我要好好称赞他，花足够的时间对他说话，让他知道我很感谢他，让他知道他有价值而且被重视。如果你想加入我的计划，很欢迎你加入我。有多少人也想设定目标，每天至少一次？大家说，我做得到一次，每天至少一次，求神让我想到某个人，好让我可以祝福他，感谢他，而不是到社群媒体上面把每个人的坏事讲过一轮。拜托你别做那种事，别浪费心思在那上面。不要读你看到的那些垃圾，你不知道那是真是假。天晓得有多少人的名声被社群媒体给毁掉，上面充斥着伤人的谎言和八卦，网络上关于我的谣言实在多得不得了。我从来不会去看那些谣言，但他们总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。上一秒你还在看一则洗碗巾广告，下一秒跳出来的是最新爆料，乔伊斯迈尔的秘密。换成任何人都行，约尔奥斯汀或是某人的秘密。于是我就傻傻地打开来看，然后心想，我可没说过这句话，我可没这么做。我们必须停止相信我们所读到的每句话，因为被刊登出来的不见得就是真的。拜托大家别成为共犯。我很感谢神赐给我们的各种科技， 但我们应该用来造就人，让每个人变得更好。每天上网分享快乐的消息，分享好的消息，分享会让人面带微笑的消息，分享干净笑话。我最好强调是干净的，免得有人误会了。罗马书八章六节，体贴肉体的，只想到我，就是死。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、平安。如果你能多一点替别人着想，而不是成天关心你自己，你将有生命和平安，而他们会化成喜乐。但是如果你想着你没有的，你应该有的，别人有但你不觉得他们配得的，和我讲过的那些，你只会变得更痛苦。快乐掌握在自己手中，我们只是不知道罢了。听到没？只要你想过的痛苦，随便哪一天你都可以过得痛苦。只要你想快乐起来，任何一天你都能找到值得快乐的事。你说，可是我有很多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每个人都有很多问题。你越想你的问题，问题看起来就越大。你把焦点放在哪里，人生就聚焦在那里。所以我劝你最好赶快停止同情你自己，别再为你自己感到难过，别再顾影自怜了。拜托你去做点别的事，去散散步，为大自然感谢神，去疗养院看一看，感谢神你还是健健康康的，一尾活龙。阿们。养一只狗，找点事儿做，把焦点从你身上移开，做点别的事，知道了吗？以下几句话谈管教，缺乏管教会使你变得沮丧，而且厌恶自己。管教自己会让你感觉很好。我们都知道，如果你早晨起床有一个计划，知道一整天该做什么，打扫家里，出门买菜，做这做那，到银行补折，你有几样想要完成的目标和计划，如果完成了，一天结束后，你就可以坐下来好好休息，你感觉一定会很好。可是如果你整天瞎忙，一天结束的时候却怎么也想不出你这一天到底做了什么，那你是不是会觉得很挫折？那真的是最叫人挫折的事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会那样吗？因为让别人控制我们的行动。我们明明有计划，却让别人使我们偏离目标。你可别天真的以为魔鬼不会竭尽所能利用其他人使你偏离目标，让你沮丧，使你不能成为神所期望的样式。你们有没有哪一次读圣经一个小时完全不被打扰的？你猜怎样？如果电话响了，我们受不了它继续响。如果电话响了，我们想知道谁在找我们。我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重要了？我们出门如果发现忘记带手机，就会开始惊慌失措。手机，我的手机，手机呢？我不能没有手机。如果你在家找不到你的手机，全世界都得暂停，直到你找到手机。我有点年纪了，所以我还记得以前有一种四人电话合用线，有人记得这东西吗？很好，我们都暴露年龄了。四人电话合用线，让四个人合用一条电话线。假如你想打一通电话，拿起来有人在通话，你只好挂掉，等他讲完。如果你希望他赶快讲完，就拿起来挂掉，拿起来挂掉。如果你手头宽裕一点，可以用两人电话合用线。如果有四人电话线，那真是不得了。当时，如果你在开车途中，想打一通电话，你得先找到公共电话。记得吗？ 时别人联络不到我们，也过得好好的。而现在呢？我懂，我也是，电话一响我就受不了。我一定要知道谁在找我，有什么话要告诉我。我们必须停止让这类琐事控制我们，关掉手机，花一个小时亲近神，世界不会因此毁灭。会管教自己的人总是愿意多走一里路，他们总是额外付出。不管教自己或是懒惰的人，甚至缺德的人，做事情马马虎虎，随便交差了事。而有美德会管教自己的人却不那样做。马太福音25:1-10，我相信你们都听过这个发人深省的比喻。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，5个是聪明的。要做愚拙的还是聪明的，是我们的选择。聪明的人现在做以后会高兴的事，即使这代表需要牺牲现在换得未来的好处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有人活得仿佛没有明天，可是明天总会来到。你今天应该要活出你明天会满意的生活，而不是让你说但愿我那么做，但是已经太迟了，你不能让时光倒流。马太福音说愚拙的拿着灯，标准英文版圣经说却不预备油，增订版圣经说却不预备额外的油。我更喜欢这个版本，因为他们预备刚刚好够用的油，前提是一切必须完全照计划进行。你是不是这种人？上班通勤需要22分钟，前提是完全不出错。你硬是等到上班时间的前22分钟才肯出门，你坐上车准备出发，却忘了带手机。你不能没有手机，所以你回家拿手机。你现在剩下19分钟，完成22分钟的路程。我的天呀，你忘记你的墨镜了。如果你像我一样需要墨镜，因为眼睛畏光，开车不能不戴墨镜，那你就必须再进家门一趟。走到门前才发现你把皮包忘在车上，钥匙在皮包里，所以必须回到车上。Hello， 有人在听吗？我说的是不是就是你？你现在剩下15分钟，完成22分钟的路程。你前面的车开得很慢，老人开车都那么老的人了，凭什么拿驾照开车上路？都是你害我上班迟到了啦，可不是吗？等你终于到办公室，已经迟到10分钟，所以你谎报迟到的理由。你却在车上贴耶稣爱你，每个礼拜天上教会，来大大赞美神吧。希伯来书12章告诉我们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也就是说，只有在经过管教以后才看得到结出来的果子。我们要展现节制，在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保持快乐，在其他1000000000种情况下也保持快乐。你是有节制的，可别说你没有，因为你的确有，但它可能还是小小的种子，因为你从来没和神合作培养它。